当然今天也包括一些的所谓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他们充满要求圣灵来充满，有能力有能力的时候就会得到什么人的称赞，对不对？会有人来跟从也会让人什么听话，百依百顺，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就很想尽办法去表现自己争权力争名分争地位。然后在家里面丈夫说我是一家之主，我是头所以太太要听我的在社会里面我是老大，对不对？因为我行你们要听我国家里面我是一国之君，所以你们要听我。当然有些人是在这个地位，在这个身份的确我们要听从，但是很少人会求这个上帝施加一个爱心和能力。但是这样的人才是什么真正的一个领导，是上帝所喜悦的人。是不是有那个可以控制的对不起。好，就给我一下，对对对。有这个 PowerPoint 就可能更清楚一点。是有吗？哦，没，好。好，所以他们是求能力，很少人求能力加上爱心，所以这是真正一个会领导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也是使别人得福的人。其实在2000年之前呢，在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这个经文在这里所以在这边他讲到教会当时的第一个新约的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拣选了一个这个人叫斯蒂凡。这里说什么？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个道所以斯蒂凡满得这个恩惠能力，他说 full of grace and power 所以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所以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圣经我们到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那个圣经的话一起我们来看在哪些的方面呢表现了斯蒂凡的恩惠能力呢比如说我们看从这个第六章第三节这个门徒他说从你们中间有好名声他有好的对他这个是好的见证对不对被圣灵什么充满第三节智慧充足有大有信心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个第八节所以以智慧和圣灵来说话今天真的有假话很有智慧的很少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第十节而且他在最后的时候你看到当斯蒂凡被逮捕了以后而且他被这个众人打石头去打他的时候他的面貌怎么形容好像天使他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右边神的右边是吧在第七章五十五节所以你可以看很少人能够我们今天哪一位能够看到神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没有他有而且他祷告主他说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当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说他祷告求神不要归罪他们打在 就是说这些人打死他人，不要让他们归罪他们啊，替他们祷告。而且他当他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好像睡了啊，圣经描写。哪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很少人啊，当然除了基督徒，我觉得很多基督徒真的，当然神在他身上的时候有那种平安喜的时候，他过去的时候离开世界好像睡了。所以同样这样的人，当然你说还被打死的话，哎呀，那我不要像他吧啊。但是你想想看，天下有哪一个人当他去世的时候有这样大的荣耀，不仅看见耶稣，而且还蒙耶稣来亲自来迎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蒙神悦纳的一个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背景，新约的这个背景。这个是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它有两个会众，有像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都有中文堂还有英文堂，对不对？这样，所以两个会众，一个讲希伯来文，一个讲希腊文，希伯来文居多嘛，因为在耶路撒冷，希腊人少，所以呢，他们因为这个饭食的问题出了问题，因为门徒增多，是吧？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第一次讲到就五千人，光男人就五千了，还不算妇女小孩。到后来他第二次讲到的时候，又有三千人信主，所以这个教会可能就是超过一万人的这个大教会我们想想看，我们主菜假如说200个人或几百已经很难了，对，像我们教会200人就会去外面去 order 了，去订菜，一万人的教会你去煮怎么煮这么多的当时没有这个中国餐馆在附近嘛，你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那里也没有这个开这个很大的餐馆，怎么办？自己煮一万多人的这个饭，每次聚会，你看他们天天在那里聚会的话，哇，三餐，早餐，还有中餐，还有晚餐，是吧？不要说好了，就是煮一顿好了，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当时他们就选的，为什么难怪要选一个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的人，来管理饭食啊。煮饭都要圣灵充满的，为什么？实在是不容易很多人抱怨，对不对？你像今天我们有的时候煮了，煮的不好吃口味不合口味有年轻人又喜欢年轻人的口味，老人喜欢一些人中国人何况是他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很多的抱怨当然这边他讲到智慧选的这个七位有好名声的这个人原文是男人不是执事，当然后来才会我们叫他执事来管理，因为他管理嘛，这个管理这个字是这个执事的意思但是他们是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就是选这个男人管理被圣灵充满的话是什么意思？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好，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圣灵充满的话就是里面很成熟的人，对吧？被骂也不还口，不会生气，生气但是不会犯罪这样的人不多，是吧？圣灵充满的时候才智慧充足饭色要色香味可口，老少咸宜，是吧？那这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而且整个教会还要同心，是吧？因为当时说希腊话的人比较多，信徒比较多 他们必须要爱心啊。所以选出的这七个人呢，其实呢，他们选来，你看这七个人名字，可以说全部都是希腊人，从这个讲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信主的这些人啊，所以等于说，比如说英文堂是少数啊，中文堂是多数啊，为了管理饭食的，选英文堂的七个人来管理，那这是很大的爱心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当我们选择同工的啊，看到需要，若是教会小，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看需要来选定这个同工。当时他们的有七万有一万多人哈，七个人啊，他们认为啊这样来管理饭食啊足够。还有一点，我们看到教会的事工啊，其实不分大小轻重，要各尽其职啊。他们认为使徒，因为就是这些啊跟从耶稣的这些的，当时耶稣拣选的这些人，他们要好好的传道，他们祷告，所以他们不要去管这个饭食，去让同工来好好来管理这些饭食。当然这些的同工其实他们都有讲到，也是传福音都很厉害的，像司提反，所以教会教会虽然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基督的身体有太多的不同啊。当然你看到啊，今天其实在当时啊，今天的教会也是很多的教会性别不同，对不对？种族不同，年龄不同，语言不同，教育不同，身份也不同，恩赐不同，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现有的状况也不同。有些人在病痛中，可能有些人啊在神给他很多祝福中啊，所以一个教会里面有太多的不同，所以能够和谐的相处啊，在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教会能够有好的见证，乃是因为我们一个教会乃是什么，连于弟兄姐妹，连于什么，元首基督，我们是一主一信，是吧？一喜。所以我们能够从圣灵来支取从基督来的爱心，彼此的相爱。所以只有从基督来的爱才能够激励我们来为主而活，能够为主来侍奉。在哥林多的后书，在哥林多后书啊，在这个保罗是说，我们若果癫狂啊，乃是为神啊，原来基督的爱什么激励我。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侍奉的动机是因为神的爱来激动。当然司提反的爱心啊，你可以看到他爱上帝啊，爱真理，爱神的话语，而且他爱灵魂啊，这三件事情呢都是永恒的，对吧？上帝是永恒的，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人的灵魂是永恒的。那司提反这三件他都是他表现出来的。他表现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七章啊，在七章就是你看到这个圣经第七章从第一到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啊，你可以看到他从第一一直到第七章的最后，他都有一些的我们来看，一起来看。我们看到他第十四节啊，在那边他讲到讲到在第十四节我们看一下。他说我们曾经听见他说我们曾经听见他说这拿撒人耶稣要毁坏治地这个要毁坏什么这个圣所。司提反传耶稣，他说就是他们这些反对他的人说，耶稣你看耶稣是毁坏圣殿的人。 他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规格，这规条。所以耶稣在以色列人手眼中，犹太人，耶稣做了两件。第一个，他说要拆毁这个圣殿；第二个，他要去掉、废弃这个旧约的律法，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啊，所以十利法就为了这两件事情来替耶稣啊，他所传的耶稣来申诉。其实真的是耶稣来毁坏圣所吗？不是的啊，因为在当时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当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啊，耶稣讲说你们拆毁，我要三日建起来。但是犹太人说耶稣你拆毁我建立，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到底是谁拆毁圣殿？其实是这些以色列人拆毁，因为他们在那里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他们在那里做买卖，所以耶稣洁净圣殿，对吧？你看约翰福音，耶稣推倒这些买卖的人在圣殿。假如说我们今天教堂里面，我们来就是买卖。啊，这边有摆着很多摊子，是吧？到底是来敬拜还是在做买卖？啊，在圣殿是敬拜啊，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这些祭司长他们允许有些买卖在当中，所以耶稣去把这些人赶出去。他说：“你们啊，把这个圣殿当成贼窝。”所以是耶稣来洁净圣殿，所以耶稣来取代这个物质上这个盖的这个殿。所以在约翰福音里，他取代三日内复活，他要取代这个罪，所以变成一个是圣殿，在犹太人是非常看重的一个地方，他们非常重视圣殿，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们若是没有圣殿，他们好像就不能够前面所有的敬拜都没有了。所以这件圣殿这个事情呢是司提反为这个耶稣来申辩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因为在约翰福音他说我你们拆毁圣殿我要三日内建起来，但是约翰怎么说？使徒约翰，耶稣这话以他的身体为殿，对不对？这个是一个证明。然后再下去，他从使徒版再讲到这个犹太人摩西的上帝，他是信实公义的他不仅讲到圣所的这个意义，然后还讲到旧约的立法，所有都指向什么？其实指向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他讲了这一篇的道非常的简洁，他把旧约的这个历史摩西所信仰的上帝很简单的讲到他的，然后他讲到圣所，然后最后提到这个律法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看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第七章一到八节的时候，这个上帝是以色列人祖宗亚伯拉罕应许之地与子孙，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与服从。亚伯拉罕从那里乌尔出来，是吧？到了这个现在的迦南地，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地方，当时的迦南地所以看到以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服从。而且上帝预言他必聚集外邦那里人要他们做奴隶苦待他们四百年，然后呢神要惩罚那国，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到埃及四百年以后他们要回来，所以这个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应许在实现在第九节到第十六节 到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的，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曾孙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对不对？但神与他同在，又使他在埃及王的法老面前得恩惠有智慧，所以法老就派他做埃及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啊遭到饥荒，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到了埃及。所以这个实现了啊，这个预言也实现了，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约瑟的这个敬畏神。然后他继续讲到以色列民在埃及这个繁盛正多的时候呢，有人不晓得这个约瑟，所以他的这些埃及的王兴起的时候呢，他们就诡计带这个以色列人，对不对？苦害他们啊！但是上帝是信实的，神兴起被百姓所弃绝的什么摩西，对，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领百姓出埃及。而且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预言，他说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耶稣。所以他们说你们违背摩西的律法，耶稣拆除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实际反就从摩西开始讲，当然从亚伯拉罕然后到摩西开始。那么这是这个神这个圣灵给这个十一版的一个智慧。然后这个人就是摩西，神在旷野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人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和天使所传的律法。所以他把摩西的这个身份确定了。摩西是从神领受律法，但是呢他说我们的祖宗什么不肯。摩西得了律法，司祭反说其实我们祖宗就已经开始违背律法。好，这点是司祭反非常重要一点，所以我们祖宗不肯听，反拒绝他，心里归向埃及，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结果40年在旷野，对不对？我们看到历史，犹太人40年在旷野，所以到底是谁违背了律法？是你们的祖宗，是以色列人，是你们自己。所以从这里呢，他再提到后代也是如此，公义的神就任凭就惩罚他们，而且惩罚他们被掳到哪里？到巴比伦，对不对？所以到这里，其实十一版所陈述的是一个事实。可是你看，从44节开始的时候，44节开始他就开始提到圣所的问题了。我们看到这个第7章的44节到50节，当他司祭凡提到圣血的问题的时候，的确让这个听到的人跌破眼镜。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一直是圣殿为中心，我刚才提过，虽然上帝命令摩西跟所罗门造这个与所罗门来造这个帐幕跟圣所分别所罗门造帐幕，摩西造帐幕，所罗门造了圣殿。但是什么？这里很重要的至高的神什么，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司祭反并不是否认所有圣殿敬拜的礼仪，而是说上帝是一个什么无所不在的神。假如上帝是无所不在充满天地的神的时候，我们人怎么可能造一个殿来让上帝住在里面？所以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能够真正安息只能在上帝里面，不是说我们到了这天我们就能够很安息的确有人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在那里上面在讲道的时候，他在那里很安息一直在睡觉可是不是这个意思 圣殿的意义不是这样。所以犹太人要把圣殿为一切中心的这种观念，这种改变成什么？以基督为中心的观念。犹太人一直把圣殿当成中心，所以当耶稣提到说他取代圣殿的时候，他们不理解，因为神不能住在人手所造的殿，神是无所不在嘛，你怎么造一个无所不在的圣殿呢？不可能。所以真正的要得到安息的时候，是我们在主里面，让主在我们心里面居首位的时候，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所以使利法要改变犹太人领袖对圣殿的这种错误的观念，他非常的严厉，然后你们这个硬着景象，心跟耳没有受割礼，他们的心跟耳朵没有受到割礼。换句话，其实割礼的意思就是属于主，换句话他们根本不属于主的，他们常常抗拒圣灵，而且把摩西的规条跟全旧约指向的这个耶稣都杀了。旧约的律法，摩西的规条全部指向谁呢？指向耶稣，但是他们却把耶稣杀了。所以到底是谁违反了旧约呢？当然是他们。所以他说他们，你们领受了天使所存的律法竟不遵守。他爱这些犹太人灵魂，他愿意他们真的是他的心跟他的这些犹太人同胞是一样，他希望他们得救，所以他才指正他们的错误，希望他们悔改信耶稣。当然最后你知道有史蒂凡的结局是被人打死，被这些听讲道人打死。所以他彰显他的能力，他彰显了他的能力，他彰显了他的能力，他彰显的能力，当然他行的智慧，我们刚刚提到智慧，他用智慧圣灵帮助他来讲话而且他被捕以后，天使好像什么面貌好像天使，刚刚提到他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而且他祷告不要将这些罪归给他们，打死他的人死的时候像睡，所以这些都是彰显的显明的使利法的能力使利法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什么抵挡不住的他被捕以后面貌好像 天使所以神跟他同在是吧，他毫没有惧怕，毫无惧怕，他勇敢的面对逼迫甚至死亡，所以也印证了应许是什么，耶稣其实在这个路加福音这里，路加福音，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他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圣灵的能力使得使利法能够去饶恕这些的敌人当然耶稣也说你们不要思虑或思想怎么样吩咐我，告诉你我会告诉你这些你当说的话。所以这个是的确是从神来的，他讲的话的时候敌人都抵挡不住，搏不倒。若是神在我们当中，神来透过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弟兄姐妹没有人会能够抵挡得住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主要是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圣灵能力主要是用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在60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使利法祷告上帝不要把这个罪归于这些人的时候， 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明证啊，很少有这样的啊。那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的确他也这样说，对不对？刚才有提到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不知道。所以圣灵的能力就是在这里，让使徒反能够去饶恕这些逼迫他的人，为他们啊去祷告，为别人祷告。所以啊，我们身边可能有一些敌人，对不对？我们身边可能有一些敌人，这些敌人可能是啊我们的配偶啊，也许是啊我们的兄弟，也许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也许是我们姐妹，甚至我们亲戚或者朋友，或者我们同事啊，或者我们老板啊，或者是一些的属下啊，当然还有战争中的敌人啊，这些敌人可能是啊，甚至啊是我们的同工啊，所以把敌人啊变成这个朋友的一个第一个步骤是什么？那就是为他祷告。所以圣灵会赐下能力，让我们能够讲出一些很适合的话，或者是更重要的，让我们能够去饶恕他，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是让我们心中有充满那种饶恕的心啊。其实当我们饶恕的人时候，就是我们最像什么耶稣的时候啊。这里有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姐妹啊，她叫做啊 Carrie Ten Boom 啊，我想有些人可能知道啊，这个人啊，洪克利啊，他的家人呢在荷兰呢开一家的店啊，钟表店，他们因为收容保护犹太人。最后他们全家都被逮捕，对，全家被逮捕，被送到集中营，他的父亲十天以后就死在集中营，姐姐被也是同样死在集中营，当然跟贝斯跟这个 Carrie Ten Boom 啊，他姐姐姐妹在一个同样集中以后，这个姐姐曾经帮助啊 Carrie， 让他对坚定对主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就是后来啊这个啊 Carrie 饶恕当年在集中营里面那些残酷无情的守卫啊，尤其是女孩子关在一个单身啊，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她可能遭受的这个一些的后果。当然，这些的残酷的事实已经过去了，但是仇恨还有这种报复的欲望啊。在许多人的这个当然他们不是一家人，还有许许多多被关在那里啊集中营的人，他们很难有这种饶恕的心，很难有这种饶恕的心。但是当Carrie 他明白一个事实，假设说无论这个仇恨的理由有多么的充分，假如仇恨在恨人的这个心里面一直持续的时候，他会造成伤害，是自己而不是他恨的这个人，他恨的这个人。 Carrie Ten Boom 怎么说呢？他说饶恕就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怨恨的大门跟仇恨的一个手铐，仇恨把我们人捆绑。所以当可利明白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明白他选择了去饶恕他的仇敌。饶恕并不能够减轻这个对方所犯下的罪，对不对？没有办法，但会 但是让我们能够选择饶恕的时候，这些人就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基督。因为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神先饶恕了我们，所以主要求我们去饶恕别人。所以当我们愿意让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去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就上帝会帮助我们除去这个心中的仇恨，让世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主，让上帝的爱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让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仇敌，而且可以让这些人知道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的甚至基督徒他说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那这是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写这样的，然后去让所有人知道？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非常的不适当。我们基督徒应该去也饶恕。我们最近在我们的生命之光感谢神，有一个日本来的留学生我们跟他传福音，他信得住信得住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个圣灵的能力来面对，真是让我们能够面对死亡因为你看到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捂着耳朵去把斯蒂凡推到城外，石头打他用石头打是非常痛苦，是不是？而且会慢慢的死。可是60节下，斯蒂凡死的情形好像睡了好像是睡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能够来见主面？我们相信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来面对这个死亡，毫无惧怕。我们不仅相信耶稣是救主，而且相信耶稣是什么？复活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假如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主的话，我们既然如此信我们睡了以后应该会再醒来，对不对？睡觉嘛，你睡觉应该会醒嘛。所以当十一板睡的时候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圣经上也说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会复活。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总结是什么主耶稣借着圣灵赐给的能力恩典是充充足足让我们够用的。他绝对不是一个很小气的一个上帝，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我们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能力跟爱心来发挥出来。当许多人这个犹太人用石头打斯蒂凡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斯蒂凡一定是有神的保护，他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赐给他恩典，然后他在大声呼喊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所以这个是能力跟爱心的一种付出所以他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平安，好像一个婴孩睡在母亲的怀里一样。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我们来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好了，好吧？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必丢弃，打倒却不致失望，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主啊，真的求你来赐下给你们的爱心能力，也让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充满能力跟爱心的 啊这种状态下，让我们成一个祝福的管道。愿神赐福那些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感谢。